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你个人的成长之外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是精神健康热线。非常感谢神，廖医生呢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知道很多的人都在等待廖医生的来临，特别是上个月十月份我放假的缘故呢，我们没有这个播出这个精神健康热线。而今天呢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急着打拨打我们的热线。是的，精神健康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个人有这一方面的难处，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鼓励他们，或者是你自己就立刻拿起电话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韦姊妹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韦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韦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韦姊妹你好。
你好。
是。
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的问题。我今年28岁，然后我是在准确来说是大学毕业之后23岁24这样子，然后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其实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家里就禁足，然后14岁的时候初中可能就是有抑郁，就像现在小孩很多中学生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学习的压力大嘛。
是。
然后那个时候不懂，就是我们县城这边也不是很重视这个，然后那时候老师也不懂是为什么，然后就跌跌撞撞靠着神一路走来，读完了初中高中，然后考上一个普通的大学，那时候高考也失眠，然后神也带领我走进如今就是工作的这个状况，但是就是一直还是受这个情绪疾病的捆绑。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就是现在因为成年之后就会感知到自己这个情绪会很容易躁狂，然后还是会有抑郁的这个状态。
是。
然后现在药也没有戒嘛，就是晚上吃，现在量能少，然后可能因为现在也感谢神，后来我考上了教师，成为一名老师之后，但是有的时候工作是有挑战的，然后单位也并不了解我的这个情况，也是靠着神一路这样走，然后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记忆力的障碍。就我也在努力的调整，然后就是真的很难，就是我很想咨询廖医生，就是我到底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康复起来。
你大概讲了一下你的情况，你现在是做老师，在工作上面你也常常会受到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困惑，你想知道的是你的病能否完全的康复，对吗？
对。
你有看医生吗？
有，一直都每一年都坚持看医生复查，然后上一周就是我的，因为今年有一个挑战，就是今年学校让我做班主任，然后前几年也感谢神没有做班主任，然后呢可能有一点的压力，然后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人就又开始那个恐慌，特别大的恐惧， 手就发抖，然后脑子就开始失眠，大脑一片混沌，然后就这样焦虑的把这个事情做完了。然后我知道我的精神状况不对劲了，然后趁着周末，因为我们教师请假是很难的，就周末的时候我赶紧去我平时的主任医师那里，我就告诉他我的情况，然后他就说我这个是极度的焦虑症，又给我开了一个盐酸的那个药。对，然后但事情过了之后，我又靠着调整又祷告，然后慢慢又好一点了，就是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又开始有一阵的抑郁的状况在。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一直有看医生，也一直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对对。
你的药就是没有停止过是吗？
没有，但是量已经减了。
这个量减是你减的还是医生给你减的？
医生跟医生说了，他说你只要你自己能够控制很好，就是一直睡眠都很好，他也问我的。然后对。
是，那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廖医生已经掌握到了一些东西。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吧。
薇姐妹，我们很高兴你能够告诉我们，你从年轻的时候碰到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抑郁症，后来有一些时候有一些躁狂，所以医生帮你诊断，就算是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一个好消息关于这个病，就是有很多人就算是长期有这个病的影响，都可以保持得到很不错的记忆力，就是我们的认知的能力，就是记忆力啊、集中力啊这各方面。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各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睡眠不好、情绪不好、药物的副作用太多，另外就是生活不太正常，很多时候可能运动不够啊，工作不如意啊，压力大的时候就影响到精神的状态，就可能影响智力，就是这个记忆力啊、专注力啊，影响工作的表现啊，如果是学生就影响学业的表现。但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明白，这类病就是情绪病、情绪疾患，就是无论是抑郁症或是向上情感障碍，我们有很多过去很多病人如果能够控制治疗的稳定，我们的很多的朋友都可以读书啊、大学啊、工作啊，甚至当很高的工作的位置啊，
主管
在单位做主管啊，专业人士啊，领导都有很多的，
都可以。
无论在世界每个地方啊，在就算有这个病，可都不代表表现一定退步的，
比别人差是吗？
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刚才讲有一些不同的缘故，可能睡眠不够，运动不够，药物的副作用，另外就是情绪不稳定，就算是抑郁发作，情绪不好都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面对这个病，与这个病共存，就是生活当中没办法这个病完全可以停药，可以完全痊愈，我们都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态度，怎么样跟这个病一同生活下去。
是
刚才讲，就是有很多人就算有这个病的影响，都能够维持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学业。我可以让你讲，我都有一些病人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是
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科目，就算是念医科啊、念法律的学生，都有一些是双向情感障碍的。
双向情感障碍。
对啊，有很多医生朋友都有这个病，我自己的同学朋友，
是是，
所以这个病不一定影响我们的智力，但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会不稳定，可能会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时候做出一些不太健康啊、不太理智的决定， 比方说我们很情绪不好，就放弃我们的工作，
嗯，
放弃我们的人际关系，
嗯，
放弃我们的婚姻，
是是，
这个就很可惜了。
对，
啊，所以我鼓励伟姊妹，就是一定要你要很清楚，甚至比你的医生更加了解每一种药物对你的好处跟坏处。
嗯，
你要好好的跟医生沟通怎么样，在什么时候，刚才你讲有恐慌有焦虑的时候，就需要哪段哪个时间，可能服用多一些药物。
哦，
有一些朋友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冷的时候会容易抑郁的话，就可能某些时候需要增加多一点抗抑郁药。
是，
如果你躁狂发作的时候，可能需要增加抗躁狂的药，减小抗抑郁的药。
嗯，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保持最稳定的状态，是我们每一个患者，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专业人士、医生、医务人员要一同努力，让你保持的最好的状态，这样就能够你的生活不会影响太大。另外就是有一样可以有很成功啊，很丰盛的人生。
是的，
啊，
嗯，
所以我很鼓励回姊妹跟其他的患者都一样，要明白这个病可能跟我们一同存在生活，但是很重要，我们需要比较健康的人，比较正常的人，没有这个病的人，更加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
情绪啊，个人的，
对啊，要多运动啊，睡眠好一点啊，
是是，
避免喝酒啊，
嗯嗯，
尽量要信仰好一点呢，啊，心理好一点呢，啊，我们能够将很多的压力减小，有重担，有忧虑，有焦虑，我们就尽量交给上帝，不要担起太多的重担，这样我们的心理压力，我们的心理健康就容易调整的好一点。
嗯，我
就好像一个有心脏病的病人，更加要小心饮食啊，
对对，不要
运动啊，
油腻的东西。
对了，就道理是一样的。
哦，明白了。我记得上一次廖医生在节目里面也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吃药的人，对我现在吃的药的种类，我要认识它，是这个意思吗？
嗯，
对，
廖医生。
对，
那比如说当你狂躁的时候，你就可能跟医生多一点讨论，说当你狂躁的时候，狂躁的药那一方面可能分量要加一点点，这样其他的可以减一点。当你忧郁的时候，可能忧郁这一方面的药呢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帮助你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听众好像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但是呢现在廖医生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好像我们今天患感冒到医院去，医生给我们很多感冒药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哪一个药是管哪一方面的，鼻塞还是喉咙痛啊，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你认识你的药可能对你自己会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廖医生也建议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规律生活，认识自己的情绪，压力来的时候懂得交托仰望给神，或者是能够找一个贴心的人把你的这个情况跟对方分担一下，这样会不会更有效呢？
对啊，健康的社交生活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想教堂啊，有弟兄姊妹一同，你有什么烦恼啊，担心担忧的事情的早一点讲出来啊，都容易将压力减小。
是，
另外就是跟家人有好的相处沟通，了解的最好了。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是你们自己有这个病患，可能身边家人有这个病，我们都如果能够在家里面常常相处的时候，我们开始观察到有一些抑郁，可能也可能是有一些躁狂的情况，我们就早一点跟这个患者沟通，就是你的情况可能开始有一些转变，可能按照之前跟医生的沟通，就是可能这个药要提高一点，哪个就早一点去控制就更加好了。
嗯嗯嗯，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 可以一样做到很成功的事业学业，就是他能够很早都找到有一个容易控制病情的一些好的方法，
是
啊，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可以一样可以能够做到其他健康的人一样做到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讲，有很多现在做领导啊，很好的工作啊，
是
学业成绩很好的学生都有这个病，
嗯
一样可以医治的很稳定。
对，所以魏姊妹，你不用惧怕了。
这个病可以结婚吗？
这个病可不可以结婚？
没有结婚。对。
哦哦，
我还没结婚。
你现在还没结婚，所以你想问廖医生，这个病可不可以结婚，对吗？
就像其他身体啊、精神的病一样，每一个环节，都不需。不要让自己的健康的问题、个人的问题，甚至其他的因素，来限制我们结婚啊、工作啊、做决定的一个借口，或是一个理由，我们不去尝试。所以一样，我有很多女病人，他们都结婚，拍拖、生孩子。
是的，
已经有两三个孩子，都有很多我的病人
都是
现在还是做老师，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也照顾其他人的孩子，所以可以很正常的、
哦、很正常的去过你的生活。那魏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还有人打电话来，我觉得在关于精神健康这一方面呢，廖医生已经给您了很充足的一些解释跟资料。那我也鼓励你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如果关于情感方面或者是你的情绪方面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嗯，
我们愿意聆听，我们也愿意陪伴你，好吗？
嗯，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也谢谢你，这是魏姊妹的电话。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昨天，用心灵诚实寻求
《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人生许多过去的选择与经历都不可能再重来，也许结果不似预期，但懂得接受改变，为遇上的感恩，随着生命的浪潮翩然起舞，你永远不知道下个浪潮会为你带来什么惊喜。活在当下，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这一个小时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高姐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高姊妹啊，廖医生在这里。
廖医生你好。
哎，
高姊妹
你
好。高姊妹你好。
啊，
是高姊妹请说。
我今天主要是想请周师母和廖医生为我代祷，还有我的母亲摔她的腿摔骨折了。然后这照顾她的这段时间我请假了，然后请假不上班。之前的时候我打过电话，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吃药，这段时间为了照顾我母亲，我又开始吃药，晚上、早上和晚上吃的那个是奥丹平、阿利泰唑、口崩片这两种药，每一种都吃了一片。我不知道这种药是吃的，半片还是一片。如果吃的多的话，晚上睡觉睡的时间长，我母亲接手的时候，她给我打，她喊我，我就听不到。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 我是吃的少一点，是因为我晚上睡的睡眠时间长的话，我母亲喊我的时候我都听不到。
嗯嗯嗯。那啊，高姊妹啊，我觉得呢，我们先认识一下你。你过去你曾经吃过这一方面的药物，对不对？
对，我吃过精神分裂症的药。
哦哦，吃了多长时间呢？
吃了有好几年了，有今我15岁的时候得了这种病，今年我41岁。
哦，15岁开始就患了精神分裂症，现在今年是41岁。那刚才听到的是因为你要照顾啊骨折的妈妈啊，所以你开始又吃这一方面的药，对吗？
啊，对，
嗯
啊，对的，我怕晚上我睡吃的药太多的话，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喊我，我太困的话
听不到，
我就。
嗯
啊，对，听不到。
是是是是，所以你想知道你刚才吃的那些药的分量，合不合适吗？
对对对，对的。
嗯嗯嗯，好，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好，各位姐妹，我们听到你的家庭的上方都为你祷告，就是你不单单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也需要照顾家人，这个是不很容易，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治疗，好好的跟医生沟通，靠着上帝的大能，你的肯定可以更加健康，表现能力更加好。我刚才你讲的两种药都是我们现代很比较副作用比较小的药，但是副作用比较小不代表每个人都没有副作用。
对，
这些药都很有用，很有效，可以很有效控制正常分裂症的症状，就是尽量让脑细胞、脑的功能、脑的分泌都正常平衡，能够正常的运作，就是能够有好的思想，有稳定的情绪，跟环境的互动能够很正常，不会有奇怪的想法、奇怪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药物的治疗是很重要，如果药物治疗都不够，就病情不容易控制的好。刚才姊妹你告诉我们的两种药，第一种的药奥氮平，就我们尽量避免在白天服用，因为这个药会容易会导致困累，所以尽量放在晚上，通常我们放在晚上就最好了，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睡得好就对脑部更加好。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晚上要常常要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啊，要照顾家人呢，这个当然不是太建议，因为我们健康的人都需要晚上有好的睡眠。
对，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晚上太困，这个奥氮平，你刚才讲第一种的药分量不可以太高，太高的时候你就容易晚上不容易起来。如果你家人需要你照顾晚上，你就不容易精神过来，所以可能你需要依靠第二种的药。刚才你告诉我们第二种的药就是另外一个一个种类的药，就比较是不会太困太累，甚至可以白天吃，所以你告诉我们就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在白天，一次在晚上。这个阿利派做这个药就可以，你跟医生沟通是不是需要增加第二种药的分量，第一种药尽量减一些分量，你就容易晚上正常的可以需要真的需要照顾家人，你都容易一点。
对对，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母亲了。是
哦，好的。
通常我们就
谢谢。
通常医生都会按照不每个患者的副作用的需要的控制的方面，甚至是可能睡眠的问题啊，白天的专注力啊，精力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药。第二种药阿非唑仑就是容易精神一点，可以专注力好一点。
是，
所以增加第二种药同时减小第一种药的话，应该对你可能有好处，所以你需要跟医生好好的沟通。
好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请周师母带领我母亲做一个决志祷告，我母亲愿意信主。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等下次再答。
你是说现在吗？妈妈在你 身边吗？
在我旁边，在我身边。
哦，哦这样他
朱师母的电话。
嗯，他，喂，
嗯，
喂，老姊，老姊妹你好吗？
好。
啊，老姊妹。
啊，今年74岁，我的母亲今年74岁了。
74岁，高姊妹呀，你现在方便就是说明天早上打电话进来吗？
好的，
因为
我
不想，
明天再
因为我不想这么匆匆忙忙的，就是很简单的做一个决志祷告。我觉得我还可以多一点跟你妈妈沟通，讲一下信仰的基要真理，重要的让她确实的知道了之后呢，才带领她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
你明天早上9点半可以打吗？
可以。
好，那明天早上9点半我等你的电话，好不好？
好好，谢谢周师母，
嗯，
谢谢廖医生，愿神与你们同在。
好，也谢谢你的电话，
嗯，谢谢你们。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
嗯，
高兴你好，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我们真的是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不单单是听，你也可以来电话，同时呢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为打进来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陈姊妹的电话。今天的电话都是来自姊妹，也鼓励弟兄们多一点的电话打进来。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陈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打电话到空中辅导对吗？
对，
哦，很好。那坐在我旁边的是廖医生，给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陈姊妹你好。
嗯，陈姊妹，我听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年轻，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多大吗？
15岁。
哦，只有15岁，所以你现在在读高中吗？还是中学？
高中。
好，这是第一次来电话，非常欢迎你来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请你直接的说吧。
就是我这个查出来我是焦虑性抑郁症。
哦，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在10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病好像是持续，我感觉是1年多了，然后我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才能好。他让我住院，但是我感觉我住了院，就是我住院前还是没有就是那种自残的行为，但是有自残的想法。但是我住院后出来以后，我就开始自残啊什么的，就。
哦，所以是今年10月份查出来你有焦虑抑郁症，对不对？
对。
嗯嗯。为什么你会去医院？是有什么事情发生而让你去医院检查吗？
嗯，是我前面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就莫名的情绪不是低落了，就会一直哭哭哭，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哭什么，或者处理人际关系那种，然后就想回家，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说。我们老师就说我心理上面好像有问题，让我家长带我去看一下，然后找的一个专家看，结果就诊断我是焦虑性抑郁症。然后远程会诊了一次，然后跟医科大的远程会诊了一次，说我是精神病性的那个什么抑郁症发作，然后躯体化严重，住院以后。
嗯嗯。你是说之前在学校里面情绪不开心的时候突然会哭，那这个事情是最近才这样呢，还是之前比如说去年前年都会有呢？
都会有，去年前年都会有。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差 差不多应该是从初一有一段时间，但是还好，然后初二就两三年吧。
嗯，这种情况有两三年，
后面就越来越严重了。
是是，已经有两三年。那好，我把时间就交给廖医生哈。
嗯，陈姐妹，我想问你多一点，你可以分享告诉我们你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啊？有什么朋友啊？有什么活动啊？运动啊？课外活动啊？另外就是现在在学校的感觉呀、啊，情绪怎么样？
我忘了你刚说什么来着。
嗯、有什么兴趣啊，活动啊，课外活动啊，运动啊等等，有没有啊？
好像不太有，我一般都是拍拍照啥的，要不然就是待在家里，一般
那
不出去干啥。
你有朋友吗？在学校里面你有好朋友吗？
在学校里面没有陪着我的好朋友，但是有朋友，
就是没有跟你讲心底话的这种朋友，对吗？
对。
嗯，另外你跟家人的相处啊，平常在家里的关系怎么样？
关系一般吧，我是原生家庭。
跟家人的关系你是说一般般，对不对？
但是我跟我奶奶的关系很好，
她只有奶奶，父母是离异的，是奶奶养大的。
对。
哦，你是养奶奶养大的，没有爸爸妈妈是吗？
有是有，他们还活着，但是分开了，从我一出生就分开了。
哦，所以是奶奶一手把你就是养大的，对不对？
对。
嗯嗯，你的性格会不会很内向啊？
我性格超级内向。
哦，
嗯，所以
我和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我手都在抖，我都忍不住的抖啊那些。
嗯，这个是都正常的，因为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打电话跟陌生人沟通都容易有焦虑，这个是不要太介意。我相信就是很多学生现代的生活压力，就特别是在学校如果读书啊考试的压力，另外就是如果没办法有很好的跟朋友的关系，没有太多的兴趣活动让自己有一个愉快的生活愉快的感觉，就容易不平衡。不平衡就是现代的学业的压力、功课的压力、考试的压力，这个都会让你的压力过大，但是没有让你平衡放松，可以调整你的心理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有身边有很关心你的家人啊，很好的朋友啊，有很多让你感觉快乐的运动啊活动。如果这方面都缺乏的时候，你就容易压力过大了。很多学生，很多高中生、大学生，甚至是初中，十多岁、12岁、13岁，越大年纪越大，越高年级就压力着越来越累积的越来越多，
累积的越来越多。
对啊，所以我们看见更多就是大学生、高中生有这些的情绪的问题，很多都是焦虑、抑郁，
是
无论是焦虑型抑郁或是一般的抑郁，
是
都不罕见，很多的啊。无论在国内啊，在外国啊，就算是西方的社会啊，无论是什么地方，都特别是学业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就容易青少年有这些情绪的压力了。相对来说，从前古代的时候啊，一些没有不注重教育的地方，可能相对压力就比较小。所以这个是都无可避免。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很紧张啊，要求比较越来越高的社会，学业都是一个压力，所以更加重要。我们是作为年轻人，作为学生，甚至是父母，现在听众里面有很多是父母 父母亲甚至是老师，我们都要很明白，就是学生一定要鼓励他们有多一点健康的活动，
是
啊，跟同学啊朋友保持有多一些时间，可以培养大家好的关系，
是
有运动，有音乐啊，有一些课外活动啊，甚至是教会生活、
社交生活、教会生活，
对啊，这些都是不同，给到一个人更多的一些快乐的经验、快乐的感觉，才可以抵消这些功课带给学生的压力，
带给学生的压力，
否则就容易睡眠不好、情绪不好，很紧张，很多压力，很焦虑，很抑郁。
是的，是的。那刚才那番话呢，是廖医生讲给做父母的和做老师的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还要关注孩子的社交生活，他跟人的互动来往，让他能够心情好。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呢，他的学习也会跟上来。但是只关注他的功课的时候呢，他没有那种快乐的情绪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绝望。陈姊妹啊，我在这里呢也真的是要谢谢你这么勇敢的第一次拿起电话来跟我们这样的互动。刚才廖医生讲的你听到了之后，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问廖医生的呢？
就是每次就是要发作的时候，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控制住自己？
哦，就是说你突然会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法控制自己，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手抖呀发麻那种。
哦，你的手会抖又会发麻，对不对？
对。
嗯，
一般来讲有不同人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都可以有效的。有一些患者遇到很大的压力啊、焦虑啊、恐慌发作，就可能去做一些运动，找一些事情去做，甚至找一些朋友，尽量讲出来你的情况，让他们陪伴你。另外就是可以如果你能够，医生给你有一些药物，可以预防性，就是有这些情况拿出来可以服用，这个都是有效的。
对，
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有效。有一些人去吃点东西啊，去做一些运动啊，去洗澡啊，去找朋友都有效果。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运动，放松记录的运动都可以有效。你可以下一次你看到医生护士，你可以问他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有没有一些他们可能介绍你们有一些动作，有一些运动可以尽量降心比方说有一些呼吸的运动，你可以在网上如果找到就是减压放松的记录啊，呼吸的方法，这些都可以采用。
对，我们最容易讲的平时就是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深呼吸，当你放松自己深呼吸的时候呢，也可以帮你减压。
其中一个最有效就是用
腹部呼吸，用腹部来呼吸。
对对对，
是吗？用腹部来呼吸，
很深的呼，很深的吸，就一步一步让自己尽量减小这些身体的焦虑的反应
啊。今天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学到了，就是当我们情绪上来了或者焦虑的时候呢，用腹部来深呼吸。我想问一下陈姊妹，你现在有吃药吗？
有吃药，但是感觉没什么效果，然后我就医生就给我加大了药的用量，然后刚刚起效果，然后又感觉自己越来越严重，然后我发作起来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会自残呀、咬自己啊，然后拿刀片割自己啊，各种，然后当时我就一下子就会被困在一种，就是那种走不出来那种感觉里面。
是，你吃了药也会有这样的自残的情况？
对，然后医生就会给我打镇定剂。
嗯嗯，
所以我介绍一个很 常用，也很有效。在外国啊，在国内很多心理专家精神科医生都愿意建议采用，就是腹式
呼吸放松的技巧。哎，那个陈姊妹啊，你是年轻人，你可以在网上去查这个资料。腹就是我们肚子，腹式这个方式的事哈，腹式呼吸放松的技巧，你去打出来，他会给你一个这样的指引。他说吸气的时候呢，从鼻子从我们的鼻子里面吸气，吐气的时候呢就要用嘴巴吐出来，吸气的时间差不多4秒钟，中间憋气2秒，然后呢慢慢的吐气差不多7秒钟。第三就是吸气的时候把肚子尽量的往上突出，一直到原本清楚中指分开。这个是刚才廖医生在网上看到的，所以呢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用这样的方法。当你一复发的时候呢，你试试看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帮助你。
对啊，这个练习一定要平常都多去练习，才到有焦虑紧张的时候才容易可以应用出来，
自然的应用出来。
对啊，这个其中一个原理就是让你自己很专注呼吸的方面，你就脑里面就不没有空间去多想
其他的事了，
去焦虑其他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就算是健康的人都可以用的。如果你10分钟之后要进去要面试，
要考试，
你坐1分钟2分钟都可以有用。你坐公车在位置找一张
凳子
坐下来都可以练习的。
对，
所以这个很容易，也平
其实
健康的人都可以用。
对，刚才廖医生找这个资料出来的时候，我在录音室里面我也在练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像刚才所说的，平时你要多练习，到时候事发的时候，比如说你突然有焦虑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就会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你了。
我们建议姊妹，如果你开始有很紧张很不安，好想又想用自残的方法来放松，来麻醉自己，你都最好就立刻用这个呼吸方法来减压。因为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女生就是用这个自残的方法来找到一个好像放松可以麻醉，可以让自己身体有痛楚，来代替心理的痛楚，这个一个现象。但是这个肯定对身体对心理都不好，因为这个自残是不可取的。
对，好，那陈姊妹啊，我真的是鼓励你，就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要主动的去把问题讲出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是呢，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电话，对不对？
对。
嗯，你怎么知道有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
是我一个阿姨给我推荐的，她说这也是信基督教的。
哦。你自己本身，
然后就我很信任，就是跟我就是也信基督教吧，然后我很信任，然后就说出来的。
谢谢你信任我们。那这个节目呢会陪伴很多很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鼓励你以后也听一听这个节目。同时呢，当你不开心或者是你郁闷或者是你心里面有一些解不开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好不好？
行，但是我已经不想自救了，现在这种办法怎么办？就是已经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你平时也跟我们保持联络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慢慢的陪伴你，然后呢帮助你去真正的认识主耶稣他是怎么的爱你，而你呢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你更要勇敢的靠着神来度过你的前面的日子。 而不是说现在你就不想活下去。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同时呢也要认识神他是多么的爱你，周围有很多的人都很爱你的，知道吗？
知道了。
嗯，
对啊，所以我们精神科医生都很主张，就是特别是年轻人又有好的有健康的人生观
对
价值观
对
人生的方向，我们上传的意义，这个不单单是心理可以给心理方法可以让你有找到答案，最重要如果你有信仰，在信仰圣经里面有肯定有答案，
对，
就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包括陈姊妹都需要好好的要不要放弃自己，
对对，
先看多一点认识多一点，你生存你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
对的，是的。那你刚才说你也信耶稣嘛，所以呢真的是要帮助你去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的价值观，神怎么看你自己啊，这个呢你要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的时候呢，你就有力气继续的好好的面对你的所有的难处。不是只有你有难处，很多的人包括我包括廖医生都有难处，所以你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今天在工作室里面这个电台里面看听众的来信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说以前她以为只有她是最痛苦的，但是她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她说啊，原来有那么多的同路人跟她一样，所以她就觉得啊，不是我一个人，不是那么孤单。
对啊，
好好，
鼓励陈姊妹不要放弃，因为我告诉你有很多很成功的人士啊，很多很现在很有用的人，包括我碰认识有很多精神科医生心理专家，从前年轻的时候都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有一些都尝试有自杀的念头，
对，
后来他们找到了克服了有进步了，他们转过来去帮助人，
对，
成为一个很正面很自知的人。我希望陈姊妹都能够一样。
对的对的，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不好？
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希望你跟我们继续保持联络哈。这是陈姊妹的电话。自我接纳和自我认识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一件关于你自己的事，你就必须先接纳它。如果你不接纳它是你的其中一部分，你就永远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周生母廖医生你们好，晚上好。
李弟兄你好。
是。
你们好。
你好。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
是这样的，就是最近呢我们本地医生呢他也有一些医院的人管我们这种病的人，他建议我去打那个长效针。长效针我就发了个短信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他是在市里面，他说可以打这个长效针，他还告诉我他怎么打法，他说第一针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月一个针，一针就一个月，第一针呢就可以吃药不减药，第二针呢就减掉每一天的那个三个氯丙嗪，然后第三针呢打到呢就可以减白一天的，把白一天的药减掉。就是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阿姨也有我这种病，但是她吃的药本身就很少，她还在减。他们意思可能国家对这些医院，他们可能我也不懂，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长效针，我每一天吃的药都是白天就九粒，晚上呢就有13-14粒，就是那个氯氮嗪、盐酸氯丙嗪、碳酸锂、盐酸苯海 我不记得了哈。
是是
是，吃五种药。
嗯
嗯，你说刚刚那个姊妹手发抖的，我发抖不知道好多年了。
嗯嗯，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说我担心，因为白天的药有九粒嘛，第三针的时候要减，把白天的药全部减掉。我后面我也问了一下我那个主治医生，他说如果是你睡不着，你就白天呢就氯氮平吃一个，盐沙氯苯嗪吃一个。
嗯，
他们说那个针打到就是有效果，打到还我还听一位弟兄说，有人不肯吃药就一个月打一次这种针。现在我是吃这个药吃了十多年了。
是。
嗯，就是说也没有加药也没有减药，就是这样持续下来。
所以你
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好像我因为到热天了，喝水要喝那个温水，带热一点的水，如果是我喝的太热了，那个水那个药就在身上呢就一身好远，因为睡的时间也很多。
嗯，
第二天呢我那个水就可以控制一下，稍微凉一点都不怕。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打这个针吗？
啊，也有这方面的想法吧。
嗯，是谁建议你，就是当地的医生建议你打这个长效药长效针是吗？
对，长效针是我们可能是国家这样的对我们这些病人的一些措施吧。
哦，
反正这个我的主治医生他在市里面他都知道，他有很多病人嘛，他管这些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是是，
他都知道什么是长效针，他所以他也建议我去打。
哦，但是你本身吃药的过程里面都很顺利嘛，对不对？
我吃药了，还可以。
嗯，我你弟兄，我想问你平常的生活啊、工作啊、能力啊，平常的功能怎么样啊？能够应付生活的需要吗？
我现在没做事了，我就是靠国家拿点低保。
嗯，
那点低保我就没做什么事，在家里就是。我住到家里一个人，家里没有人在这个小镇上，都出去外面做事了。我一个侄子偶然回来一次两次。
嗯，
现在我自己还是能够自理。
你的情绪稳定吗？好吗？开心吗？
开心啊。
嗯，你对想以前有没有试过需要住医院呢、啊？住院治疗啊？
住过，我在就是因为我在那个二零幺零年那一次，
之后呢
是想那个自杀一样的，从二楼跳下去，脑袋从二楼先下去，就出了那一次事以后，就我哥哥就把我送到那个我们市里面的医院。
嗯，最近有没有住院呢？
住了，
过去几年。
住了8个月。
嗯，之后呢？过去几年有没有需要住院呢、
啊？住了8个月回来，到现在就没事啊，一直都没有复发过。
哦、
嗯，听你的情况就比较稳定。通常我们一般的病人、成年人，如果自己能够合作口服药，每天都吃药，通常我们一般都不需要打这个长效针的。
嗯，
长效针主要是留给一些。常常不服药啊，不合作啊，常常到子要服法，需要住院治疗啊，出院之后又不合作吃药，这些病人我们都比较可能需要长效针。
是、嗯嗯，
但是一般的病人我们比较少需要用到长效针，所以我建议你跟你的医生再沟通了解他的目的。他的想法为什么需要你改这个强效症。
嗯，
刚才讲有些药让你很喝睡啊，很困呢、啊，这个都需要跟医生就是尽量这样让你困的药减小，
对，
放全部放在晚上， 就可以避免白天太困了。
是，
就算装了这个强效针，但是强效针都一样可以困的，所以不一定可以给你额外的好处，所以你跟医生沟通就最好了。
对对对，廖医生的建议也是很中肯的，因为我们在听你的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呢，
如果是我跟他们说有一位医生这样说，不知道我那个主治医生他接不接受，我那个主治医生不知道。
不是，我觉得你先问他为什么他要你打这个强效针，因为你现在在吃药
的
过程当中很稳定嘛。
不是他让我打，是在医院里面的人叫我打。
哦，如果你的主治医生没有叫你打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听别人说了，对不对？
我的主治医生他同意了，他同意我怎么吃药，怎么去减药。
嗯嗯，但是他没有建议你打针吧？
他建议了，他鼓励我打针啊。
哦，但是你吃药吃的挺好。
我就不会把那个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是我这个主治医生告诉我的这样的打法啊。
嗯，可以。李弟兄，我主要让你思考，就是打这个强效针最好的好处就是让一些常常忘记啊、常常不合作服
药
的病人最、就最适合了。
对，
其他的人都一般，我们不都
不建议，
不一定需要强效针啊。
嗯嗯。
我等一下马上就打个电话给我的主治医生，我就干脆说不要打这个针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病情已经十多年都已经过来了。
嗯
嗯，好好的沟通哈。
对对，我觉得好好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医生好忙，他总是讲两句讲多两句，他又好像嫌我很啰嗦。
嗯，
这种不他我知道他很忙。
是是是，李弟兄，我们最高兴的是听到你的这个病情呢稳定下来，而且你也能够稳定的固定的去服用药物，这是我们听了以后最得安慰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继续的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我等一下听完节目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主治医师。
对对对，好像廖医生所说的，多一点的保持沟通好吗？
好好好好，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李弟兄哈，这是李弟兄的电话。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接听他的电话。他主要是想讲社交恐惧症。那廖医生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对啊，现在协会都有很多人要
社交恐
惧症，因为很多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机会，外出啊，人。与人直接的关系啊，特别是过去几年有这个
疫情、嗯、
就是很多人都留在家中啊，在电脑去用 Zoom 啊，用视频这些、
嗯、
就容易多一点，到此一些年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容易有外出啊见人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容易害羞。
害羞，
对啊，这个就是社交恐惧症了。
是，
所以我们都建议就是能够慢慢来哈。我们所有人都某一个程度我们会害羞，
是
有些时候要站出来，站起来要对很多人说话都有一些焦虑，所以慢慢一步一步慢慢去锻炼尝试着最好了。
好的，非常谢谢廖医生的这样的建议。那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也鼓励这位姐妹，如果是可以的话，明天早上9:30到12:00呢，你可以继续打电话跟我们互动跟交流的。四位听众朋友的需要都不同，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吧。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